好的，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刚才所学习的部分啊，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整个旧约的开始，神创造了亚当啊，并赋予他一个使命啊，来管理啊神所造的这一个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啊，海里这一切。好，那同时呢，也看到了在圣经的结束。知道的就是这幕后的亚当，他的配偶终于预备好了哈，然后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呢，也要来啊，这个臣服起神所赋予他们的使命啊，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啊，我们这是从救赎的历史的角度哈，按照圣经他自己的启示，让我们所看见这一头一尾。那这个经文呢，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呢，就是旧约圣经记载神他拣选以色列呢为祭司的一个国度啊，并拣选耶路撒冷为神他自己的名啊，也就是他把耶路撒冷立为他名的居所哈，要将平安的约赐给大卫后裔的君王以及亚伦后裔的祭司哈，所以这个是旧约圣经的记载。那我们看到呢这一段呢，也就是在救赎历史中呢，神设立以色列为祭司的国度，这是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被神以大能的手解救离开法老的辖制之后呢，神呢在旷野中呢跟以色列在对话中呢当以色列人愿意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呢，神就要把他们立为祭司的国度啊。那换句话说呢，神在把以色列从万民中呢拣选分别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度啊。而这个国度呢，就成为从新约的角度所谈到那一个神的国度啊的一个在地上可见的缩影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有这个视角啊。我再重复一次哈，在旧约当中，现在的圣经学者越来越认识到旧约所记载的很多的事件啊，很多设立的制度，所建造的会幕和圣殿，都是指向新约真正在神心意中要成就那一个实际的预言、预表或一个缩影，一个模型。那圣经上常常用的字眼是影儿而那实体呢是基督，地上的帐幕是天上帐幕的影儿影儿意思就是呢，像是一个像是一个影子一样一实体你看不见，但透过影子呢，至少你有一个根据可以去摸索那我常常打一个比方来讲，这个影儿呢又像是一个模型一样，就好像我们新到一个城市打个比方呢把你一下子带到了这一个这一个纽约市美国的纽约市，这么大的城市把你突然就放到纽约市的某一个街角你一定是东西南北不知自己在哪里，对不对？但如果这时候呢，有人把纽约市的一个缩小的模型放到你的面前，然后呢告诉你看，那个就是摩天大楼，这个是世贸中心等等等等然后呢你现在是在这里你就知道你在纽约市的哪里了，对不对？你不用逛遍纽约市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所以这就是一个模型，一个影儿的功用所以神在地上呢，他建造了他的会幕而这个会幕按照希伯来书说，他是天上那个会幕的真会幕的一个影儿，地上的会幕是人手所造的，天上的那个不是人手所造的，但透过这地上人手所造，我可以认识那属天的，对不对？那同样的，神在地上设立了一个按着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这是按着属肉体的条例设立的，所以我们因为都在肉体之中，我们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也很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那这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属天的祭司职任，那个祭司职任讲的麦基洗德，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只知道他无生之死无命之中 无父无母，对不对？就如同基督一样，没有人能找到他的根源呐、啊。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而麦基洗德又叫做什么意思啊？麦基洗德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仁义王，就是公义之王啊！啊，他又称作平安王，他又是公义又是平安。然后神，那个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呢？他也有一个天上的会幕，对不对？他也有一个祭司的责任和工作啊。那他也有一个大祭司，那所以，但是那一些都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样。那我们不清楚，但从地上每一天在以色列人面前的这一个会幕前面，利未人的祭司职任的侍奉啊，让我们可以了解天上那个祭司职任是什么。在地上这一个神从万民中选召了以色列啊，那来把他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成为神的子民啊，来作为一个国度一个国家啊。当然开始的时候是祭司来代表神掌权，对不对啊？那可是这个国度呢，事实上它也指向了这个将要在基督里所成立所被建彰显出来的那一个神的掌权，那个神的国度。所以旧约以色列在地上的国度就如同是那个神他在那一个他所要有的那个国度，在旧约时代在那个时候就先在地上用一个我们可见的一群人，也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所被建造的国度来预表那一切。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国度的开始是很平行的。以色列国度的开始是从哪里开始？从他们从埃及出来，对不对啊？他们从埃及出来，所以呢在以色列在埃及王法老的逼迫之下，所以埃及被称作为奴之家。然后神透过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之礼，把以色列人所有的人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然后要把他们带进迦南。虽然他们要经过一段旷野的路程，而这过程当中神要在他们的当中建立居所，神与借着与他们的同在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应许之地。在新约，整个的新约开始是开始于哪里？就开始于一个出埃及啊，对不对？怎么说呢？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讲到了，第一章是讲到这一位君王，然后第二章就讲到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然后之后就随即讲到希律知道之后要杀他了，结果约瑟赶快就把这个婴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在天使的指示之下就带到了埃及啊。然后马太记载什么？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所说的，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你看到新约就开始于出埃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一位小 baby 的耶稣，等到30年左右之后他出来的服事的时候，他被称为那逾越节的羔羊，是不是？然后正是借着这一位逾越节羔羊的被杀，保罗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所以我们从今以后守这节。什么节？无酵节，就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你看到整个新约时代又是一个新的出埃及开始，然后要经过旷野之旅，然后在这个地方神要建立他的居所他的圣殿，然后最后把我们带进，是不是平行的？但新约是很抽象的，但是旧约有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这件事件是真实发生过，但这个事件的模式本身成为一个预言预表，来让我们认识到新约以耶稣基督做代表整个以色列，他一个人的进埃及就应验了神从埃及中召出我的儿子来。那个儿子本来在旧约是指的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对不对？但他一个人，因为他是君王，所以他一个人出来就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出来。然后他也是这逾越节的羔羊，把我们从这个罪恶世界，在罪恶之中为奴的世界，把我们从这个地方带出来，看见吗？ 啊，所以换句话说，这就是圣经神学要教导我们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展望神他的安排，明白这个关系？好，那好，而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从救赎历史的时候，从创造就已经开始了，而创世纪所创造的原有的天地，它就是终极要指向的新天新地。原有的亚当，他指向的就是这末后的亚当，而在那边所设立的安息，指向新天新地中的安息，对不对？啊，换句话说，旧约的很多具体的事物事件，都成为神在救赎历史中一步一步的来教导他的子民，来带领他的子民认识到底他所要成就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一个救赎历史的角度来展望神他自己的安排。现在明白开始有一点概念了哈。啊，所以就一个国度来讲，他的成型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以色列民承诺他们要听从神的话语的基础上，神把他们从万国之中分别出来，归属为自己的子民，尽管全地都是属神的，但神把他们分别出来作为一个模型，然后神在他们当中来展现神与他子民之间的互动，而这一切也都要展现在新约的属灵的世界。而最后他们的进迦南，你看到不是那出来的旧的一代，是新的一代，也暗示着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是如同经由水的洗礼，其实旧约他们也是经由水的洗礼出来，不过他们那时候受尽归入摩西，而我们从水里面出来，受尽归入基督，而这个水当然代表着是属灵的实际，啊，我们被浸于一个身体，啊，也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在哥林多书信上面讲的，啊，那以至于呢，我们借着与基督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脱离了这个世界的辖制，如同当时以色列人经过了红海，脱离了埃及法老王的辖制，那但是旧的一代过去，新生的一代得以进去，就如同我们的旧人已死，只有新人才得以在这国度中有份，这些福都平行都摆在我们的眼前啊。那换句话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蒙神所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那我们在蒙神所召的当中，我们是被称作是君尊的祭司，是天上诸长子的教会，诸长子之会的会就是教会这个字了啊。那所以我们在神的眼前就被称作出熟的果子，如同众长子一样。那在旧约当中那个模式里，以色列人设立了会幕，然后呢，然后是谁在那里看管会幕啊？利未人，对不对？而利未人真正在旧约中代表的是哪一群人呢？
以色列人。
是代表以色列中的什么人啊？
长子。
头生的长子，对不对？因为民数记五次提到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把头生的长子分别为圣归给他们，然后神拣选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中头生的，所以利未人只是一个代表，但真正神这幅图画要告诉我们的是，以色列的众长子在守着会幕，神是把他的居所建造在这一个众长子之中，然后众长子要看守好会幕，所有其他的以色列人不可以靠近他，靠近了要把他致死，所以这里有一个生死的隔绝，来成就圣属的分别，正因有圣属的分别，圣洁的神才可以住在属的没有被分别为圣的以色列人中间，对不对？这幅图画摆在这个地方，啊，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而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一个什么，就是这个祭司的群体，就是诸长子之会，利未人所代表的。那我当然我要很快的问一句咯，神设立他的会幕，那就是为了祭司而设立的吗？
是。
不是，那祭司神设立他的会幕， 不是为了祭司设立的，对不对？换句话说，神设立他的圣殿是为了祭司来设立的吗？是为了谁呢？是为了神所同在，其他没有被分别为圣那些神的百姓，对不对？那我们再同样道理来问一下，那我们基督徒是君尊的祭司，被建造成为神的殿，那请问我们的神的殿被设立是为了我们吗？就好像说神的圣殿会幕他们的设立是为了祭司吗？那神的殿被设立是为我们这些君尊的祭司才设立的吗？那不是，是为了什么？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但我们现在的感觉是，神哎呀为我建立一个家，这个家在希腊文常常被翻成殿的，所以家和殿是同一个有一个可以交换的地方。就我跟记得有没有在你们这提到过，就是这一次了，像新约中谈到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看希腊文那个殿都是 oikos， 都是家的这个字被翻译成为殿，而它的来源以赛亚书神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希伯来文也都是家的含义，对，家是殿，因为神的居所就是他的殿。但神的圣殿被建造不是为了祭司的缘故，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感觉，今天神为我预备了一个属灵的家，为神给我预备了一个神的家啊，在神的家我们就在弟兄姐妹啊，有父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彼此享受家的温暖和快乐，好像这个家就是为了我们造的而已，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子的概念呢？可是神的家，神的殿是为祭司造的吗？所以我提醒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神不是为我们建造了神的家，而是神把我们建造成为神的家，而这个家不是为了我们，不是说完全不是，不是为了我们而已。就如同神其实也是为了这些，因为他们也是以色列各家当中的人，只不过他们是头生长子，被赋予了一个特别的责任，他们代表他们自己每一个家族中的每一个家头生长子，虽然他们在那个家族中是掌权的，因为他们头生长子，但他们也被分别出来归在神那里，代表他们的家来服侍这位神，以至于神可以透过众长子的服侍，以至于他的居所在他们中间可以临到以色列各家。这幅图画看出来了，而我们在新约就被称作是众长子的教会。那我们众长子，我们是从哪里被买赎出来成为这众长子的聚集呢？对，你们姐妹说的非常准确，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耶稣他是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从哪里买赎出来，从多民多国多方，多人多民多国，是从地上的万国中把我们买赎出来，以至于我们是万国中出熟的果子一样，明白这幅图画啊？那以色列是从以色列的众长子是从他们十二支派的每一家的头生长子被赎出来，被分别出来的，来在神的面前来代表他们的家族的服侍，以至于透过他们的服侍，神他的同在，他的带领，他的遮盖，就涵盖了以色列全家，对不对？而今天我们是从万国之中被买赎来的，来作为头生长子的教会，并且基督把我们做成国度，一个掌权的群体，又是作为祭司，那他所带来的影响是会在哪里呢？也不就是我们所原处的万国嘛，对不对？可是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我们的概念来讲，绝大多数人的概念来讲，不知道，因为我们所想到的只是基督是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的家，然后基督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一个神的家，以至于将来我们永恒可以到天上神的家中去享受那个平安喜乐，享受神的同在， 与其他人无关，对吧？换句话说，我们对教会论的认识是有缺陷的，但怎么从神的话语当中去补足，重新的来认识到底神在我们每一个个人，在他自己选择的教会，也就是他要帮基督所预备的那个帮助者，那个配偶，真正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但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又是君王又是祭司。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虽然那个抽象那个真实，但又却是我们眼不能见的国度，我们很难去认识它，但神预先在3000多年前为我们在地上预备设立了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称为以色列国。神不是在他们当中首先设立君王，神在他们当中首先设立祭司。祭司不是君王，但他代表神来掌权，对不对？他的责任是要教导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能够认识圣俗的分别。
是的。
从一个角度，他们教导他们，牧养他们。然后随后又带进了一个国度时代，然后以色列中要立王，虽然是人发起的想法，神也不悦，但神在救赎历史当中还是把他们按着他们所求的在他们当中设立了王。但正同我之前应该有提到，这个君王的设立不是要来辖管神的子民，而是要牧养他的子民，对不对？好，那所以耶稣自己来到地上成为以色列民的君王，而他来是要做好牧人，他来也以自己为典范来教导我们这些蒙他选召出来做他学徒，学他来将来要与他一同做王的这一些学徒们，来教导我们他所要神心意中所要的王是一个怎样的王。但这个王其实简单的答案，正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所显出来的，这位王是一位能按着君王的权柄喂养神明的君王。所以我们从这个视角里我们再来看这些，好，因为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是经文来认识来勾画这一幅图画啊。所以救赎历史中神设立以色列为祭司的国度，为神国度在地上可见的彰显。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满了3个月，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那好，当时呢神就透过了摩西来晓谕以色列人说，第4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为了全地，因为全地是他的啊。那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换句话说，全地都是他的，他们被设立成为一个中保的国度，是为了万国，为了全地，而你们要作为圣洁的国民啊。神说你这些话要告诉以色列人，结果众百姓回答说，凡耶和华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这里就开始了一个基础啊，成为神与以色列立约的一个基础啊。在这里说到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啊，就要在万民中做我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啊。这边我把特别其实是一本的希腊文列在这个地方啊，它是 Basileion 啊，也啊这个 Hereteuma 啊，属君王的，具有君王的这种属性的一个祭司的团会啊。这是那而这句话呢，完全这两个字完全一模一样的被搬到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就是这祭司的国度 两个在，其实是一本是一模一样的字，
嗯、
啊，那啊，意思就是说你们是一个祭司的掌权的啊的这一个群体一样哈、啊，那就是有君王身份的一个祭司的群体啊，那啊是圣洁的国民啊，那啊在这个地方呢，一样的看到。Ethnos 这就是国度啊，就是不是就是那个啊、翻成那个有时候翻成外邦哈、啊，或是万邦的这个邦字，然后它其实它这个 Ethnos 它啊、主要的含义就是像是一个民族哈、啊，像是一个老城形成的国家，好、啊，这个 Hagion 就是圣的意思哈、啊，所以唯圣洁的国民呢，那也就是彼得前书一样的是圣洁的。国度，可是这个国度呢，不是那个巴塞利亚的国度，而是 Athenos 万国的国，啊，但我们把它翻成国度，所以你就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哪一个字了，哈、啊。所以你看到彼得前书他在写这个的时候，他想到的一定是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个地方，对不对？啊，所以呢，神在埃及在以色列人身上做的，正是神要借着基督来成就在基督。在他里头属他的人身上所做的，对不对啊？那当然我们晓得整个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了祭司，而是神在他们当中选择了他所分别为圣的这头一批人，也就是头生的长子，然后用利未人取代他们啊，来被分别为圣归在亚伦的名下来承受这祭司的责任，可是他们实际上是代表着以色列中头神的长子。那为什么说这么说呢？因为我已经指出来过啊，所以我们不晓得我待会会不会讲到，所以先讲。当时数点完十二支派之后，神又吩咐摩西去数点以色列中立位支派中凡一个月以上头神的男子，一个月以上的男子数多少人，然后又去吩咐他们去数点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每一家族一个月以上的头生的男子，然后再换句话说是这两群人咯，那这两群人是谁的名字被记下来？不是利未人，是头生长子的名字被记下来。所以这也是希伯来书的背景，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天千万的天使，有什么名字录在天上众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所以在神的面前，这也是我们的根据，它不是一个立位之派，而是众长子的教会，这是他真正要表达的啊。那因为真正的长子在那一个模式里面，长子又不能在家里同时在家里掌权又在神面前服侍，因为他无法分身，所以神可能这个缘故，他就把利未人来代替众长子，让他们在神的面前服侍，代替众长子，而真正的众长子则在各家中掌权。但神，我在这里就很快的只是说，啊，这个祭司不就够了吗？不够，因为到了后面的时代，我们看见人整个进入迦南地之后，神的帐幕丢在示罗，没有人去管了，对不对？啊，越来越荒凉了。啊，神后来呢，前远的耶路撒冷，啊，然后呢，他们在那里就是啊，然后以色列人要立王啊，虽然啊象征性的跑到会幕面前去一下，但是其实会幕已经荒凉了，啊，祭司也不行，所以神他兴起他的王。为什么要兴起大卫王呢？因为按照以西结书三十章的背景，因为那些属于神的牧人没有真正去牧养他的百姓，所以神的羊群四散，对不对？神说我要亲自牧养我的羊群，我要拣选我的仆人来牧养他们，他拣选的是谁？是大卫。所以大卫作为君王，他的职责是要牧养他的百姓，代表神来牧养他的百姓。所以君王在旧约开始，在神的心意中始终不是去辖管他的百姓，虽然神在他们开始要立王的时候警告过，你们如果要像万国之中一起要立王的话，你们立的王将来要辖制，但是当然他们立的王的确辖制他们，但是在 大卫被立王，而且被应许要有一个后裔坐在他的宝座上执掌王权，这些是从一个实际历史的事件来作为一个预言预表，指向那一位将来要在大卫宝座上执掌王权的耶稣基督。这也是新约一开始的时候他被宣告是大卫的儿子，对不对？好，所以这些东西，那这个大卫的儿子做王是要做什么？第二章马上告诉我们，从伯利恒生的这一位君王是要牧养我以色列民。整个旧约新约紧紧的扣在那个地方，光这一点你就知道圣经不可能是人写出来的，是神在这里超越时空的神掌管一切，才会有这么一个彼此互相呼应完整的一个启示在我们的眼前。这是最好的护教学，因为人做不出这些东西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整个的祭司国度是祭司加上君王来成为君尊的祭司，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君尊的大祭司，对不对？他又是王，不但是王，是万王之王，他又是祭司，不但是祭司，他是大祭司，对不对？那我们在他的底下呢，我们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大祭司。正如同当时的利未人代表以色列头生的长子被分别为圣归在亚伦的名下成为祭司，而我们也是被分别为圣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来成为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整个都是扣在那里。所以这一位在这里一个图表当中，我们看见左边的这一位神，他设立着以色列的国度来作为将来神统管万有那个神国度的一个缩写。在这个国度当中，神透过用以掌权的有两个职分，亚伦的祭司，大卫后裔的君王，而这两个职位都在基督里成为一，对不对？所以撒迦利亚书谈到耶稣基督，他要在祭司与君王两职之间筹定合并，对不对？啊，而事实上我们更早在头生长子的身份里就看见，头生长子在他们的家里面是做君王做掌权的，然后但他们又被分别出来，虽然是由利未人代替，是在神面前来服侍神的祭司，对不对？啊，始终这一幅图画都在那里，从以色列一出埃及设立的祭司制度里就已经这个时机被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好，他设立在地上设立一个有形可见的国度来启示预表将来神在基督这一位真正以色列王所要建立那一个以色列国当中呢，他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在3000多年前建立的这个国度是他的一个缩写啊，而这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呢也成为那个国度常常他们在教会历史中新约时代所要经历的一个缩写啊。在地上的国度以色列国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对不对？然后最后神从巴比伦怎么样再把他们召出来，如同新的出埃及。那其实这就开始了耶稣基督新约时代。而天上属灵所建造的这一个国度呢，从耶稣来开始建造这以色列国，他是以色列的王，对不对？这个国在主再来之前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我们在以色列启示录的后头看见，当描写这个大巴比伦的时候，你记得启示录18章说到，我的民啊，你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换个话说，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只不过现在你要出来了，是不是？你看到地上的这一个以色列国，在他们的以色列的历史中又隐隐约约的勾画了整个基督在地上被分别为圣建立的教会他们所经历的，以至于到在地上以色列国到最后的时候，假先知，对不对？祭司为了 这个为了收入在那里来服侍，假先知也为了钱啊来那里来说预言。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又在重复当时以色列人所重复的所做的那样子的问题呢？以至于到最后，其实耶稣早就在他那时代预言，到最后主再来之前，到处都是假先知、假基督，对不对？啊，然后到最后，在旧约地上的以色列国，他们到最后得救的人不过就是剩余的余数，对不对？然后整体的以色列是败坏、被盗，而在地上的教会呢，其实到最后也是一样。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告诉我们，主人家有什么书信说主要来的日子近了，你们不要相信，因为主再来之前必定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被盗。也正如同主耶稣说的，在那个时候人不法的事增多， 人的爱心、不光是对人对神的爱可能都冷淡了，对不对？
是。
教会在最后的光景是什么？是被盗，而且甚至还有一个不法的人站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你看像不像这两幅图画？
以前没这么对比过。
所以在这个时代，在主再来的日子近了的时代，教会真是要在神的面前求主怜悯光照。到底神选召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在旧约神选召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来做一个模型，来讲到一个被神所分别为圣的国度应该是怎么样的，结果这个模式显出来正好是相反。一个被神选召出来的国度，如果他不听话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最后的结局显出来是这个。这也又是今天教会的，本来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的心腹，但到最后几乎像是一个巴比伦大淫妇一样，以至于我的名你要从那整理出来，对不对？大被盗在神的家中。所以我记得我们在读圣经神学的时候， Dr. Bill 一开始就用末世论的角度来从旧约新约来谈到最末后的时候教会的光景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福音传遍全地，哇全世界都福音化了，哇大家都爱主变成一个美好的一个，不是，正好相反，连神自己的教会都已经大被盗。这是圣经给我们勾画出来，而且也是旧约以色列的历史给我们看到。所以在这两个类比当中，我们要看见使徒行传保罗在跟这个雅典人谈到这一位真神，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卫士之神，卫士之神，他是这一位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对不对？然后他既是这一个创造者，他将生命气息赐给人，所以他就不会住人手所造的殿，像你们在你们的殿里摆的那么多牌位一样，对不对？虽然你们把他的牌位也摆在那，卫士之神哈，因为你们根本就不认识他。然后他继续讲到这一位神，这一位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他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这个血脉是亚当，对不对？他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神是怎么来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他们限定他们所住的疆界呢？其实生命记早就在32章8节谈到，生命记32章8节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赐给万邦，对不对？将世人分开，然后他是怎么按照什么方式来立定万民的疆界呢？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所以整个万民在神的面前，他是按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分定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整个的万民就好像是以色列这个缩影所放大的一个真正的实际，对不对？在生命记摆出了这么一句话来，然后在使徒行传又呼应了一下，神从一本 一个血脉造出了万邦，而且预先立定了他们的疆界。但神在旧约当中是怎么让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来立定万民的疆界，是照以色列这个缩写的国度的人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你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啊。所以这也是说，我们说神在以色列这一个从万民中招出来的一个国度，在他们当中设立他的居所，来显明神与万民之间的关系。而万民正是按照这以色列人的数目被分定疆界的，因为毕竟神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是外邦万邦的神，对不对？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提到的。好，然后呢，神在他的安排中，他自己平安的约是与谁来立的？按照旧约是跟祭司跟君王，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呢，首先我们看到民数记在这个地方呢，当时以色列人来到石亭，就与摩押女子行淫，对不对？这是因为巴兰的献上的诡计啊，所以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后来呢，这一个腓尼哈是以利亚撒啊亚伦的孙子，看见了就啪一下把这行淫的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首领和行淫的摩押女子把他杀了。所以神就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诛灭。因此你要说，我要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也就是祭司们，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好，所以这个是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平安的约是与祭司啊来立的。啊，那后来我们知道啊，祭司的职任在以色列中是越来越荒凉啊，所以后来呢，以色列中立王啊，神也拣选耶路撒冷和大卫啊，所以呢，神拣选耶路撒冷为神的名的居所啊，又拣选大卫来治理神的名以色列啊，这些经文呢，啊我们。在历代之下六章六节哈提到的，那啊，那论到这个约呢，啊，随后我们看到的是神也与大卫的君王立约哈，那论到他的这个平安的约，神曾应许他的约，这个平安的约是不会迁移的啊，如同以赛亚书所谈到的哈，他说。54章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哈，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哈，然后在利未记呢？在利未记的这一个啊，这不是利未记，以西结的这个34章哈，这就我刚才跟大家提到哈。那时候呢，神的话临到以西结啊，这一段的话呢，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虽然不见得有牧师的名称，但我们很多呢却有牧养的实质，所以我们要把这一段的经文呢把它读出来，来作为我们大家彼此的一个提醒。神的话临到以西结说，34章2节，人子啊，我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第7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猎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
第十一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林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内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又在以色列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散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二十三节，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城中。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
甜
女
的树必结果，地也必出产。
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看到没有，在这里，神亲自做他群羊的牧人。的确，我们也看见三一神当中的圣子，他亲自以道神的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啊。那啊，所以在约翰写这句话的时候，他说那道那是生发成为肉体，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当约翰这么写的时候，所有只要有犹太背景、旧约背景，一定想到在当时神来到西乃山，然后从西乃山下来搭帐篷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对不对啊？而三一神当中的圣子就这样子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啊。然后呢，他呢在地上的时候宣告，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对不对？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在新约的第一卷书就让我们看见他到耶路撒冷去祷告，在十字架上来宣告了，先是败坏了掌管这世界这一个掌死权的魔鬼，败坏了他，接着他的复活，以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权利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这时候他拆派他的学徒去使万国万民来做我的门徒。好，那所以呢，在这里啊，神他与透过了大卫与以色列人立这个平安的约啊，那以至于呢是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居住在旷野，躺卧在林中。 啊，好，这个是在以西结让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家立的君王啊，第一位是扫罗不算啊，因为他就是神让人按着自己的心意选一位王，看起来是人眼中哇他适合做王，又高又大，那但是神真正的心意往往是第二位啊。那好，那这一位大卫王成为了一个预表啊，他的后裔要坐在这个以色列王的宝座上啊，执掌王权直到永远。而这位王来是要牧养他的百姓啊，生在伯利恒。来，整个圣经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是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当中又在重申了祭司在神面前的一个职分啊，这是马拉基书二章第一节讲到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你看在整个旧约圣经的结尾，其实已经显示当时的祭司已经败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对不对？第一章里面甚至说，巴不得你们当中有人一个人起来关上殿门，省得你们在坛上献祭惹我厌烦，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一章他继续的在责备这些众祭司啊，那你们如果不听从啊，那啊不将荣耀啊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你们的福分要变为咒诅。好，那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没有关系，那我就请你们大家一起看得到，帮我们从从第三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重新来读到第七节好吗？好，请。
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吃了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
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描述，在整个旧约要结束的时候跳出来一个马拉基书，而马拉基书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对祭司的一个责备，那甚至在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谈到，甚至说我已经咒诅你们，甚至很严厉的话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但他的目的所带来的结果会是不好的还是正面的呢？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完全这句话说的啊。所以想到这一些，你想到就让人想到在新约当中，记得吗？我们所有的信徒应该在神的面前是君尊的祭司，但是当神审判的临到的时候呢，审判是从哪里开始的？
神的家起
手。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那好，但 连这审判在神的家起手，就如同当时审判临到这些祭司的时候一样，神带着他美善的心意，使人在他们自己的罪恶过犯当中来认识到这一位神，来学习啊，以至于神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因为神曾经与他立着生命与平安的约，而这约啊，生命与平安含有这两样啊，生命与平安，神说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们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以致真实的律法在他们的口中，他的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以至于他平安与正直与我同行，来使多人为我离开罪孽。所以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的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好，所以盼望这几段的经文呢，都成为今天在这个末后世代，可以说是末后世代中的末后时段中，特别是作为牧者的当引以为戒啊。那啊，在撒迦利亚书啊，倒数第二卷旧约的书卷啊，就论到这一位啊大祭司啊，约书亚啊，那他是啊这个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那他呢在神的面前呢，就像是一个预表一样啊，那当时呢。约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说啊，你要从被掳之中啊取这个黑带啊多比亚拿大亚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儿子约西亚那里的，当日呢你要进到他的家拿这些金银，你看到是从这个被掳之人啊这一个他们带来的金银呢啊，把它做成冠冕戴在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啊，那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疫苗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啊。那所以你看到这大祭司约书亚，他代表着这一位啊基督，对不对？从这个预表当中，他的冠冕从何而来？从被掳之人所带来的金银而来啊。那啊，换句话说，他的荣耀从何而来？哈、啊，那从如果从基督的角度来讲，事实上基督也是正是在他好、啊、对我们这些被掳之人啊，能够啊使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来归回当中呢，来显出他的尊荣啊。那这个当中牵涉了两个身份，两个这一个好、啊、这一个神所托付的这种啊这个职分，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啊。祭司向着神，在神的面前代表神，君王在人的面前啊代表神啊，来治理，来牧养他的以色列的民。所以神与大卫后裔的君王及亚伦后裔的祭司来设立这平安的约，而基督耶稣正是这大卫的后裔，并且他也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是被宣告为永远为祭司的、嗯、好，那这是旧约给我们看见的，但新约的记载又如何呢？新约呢，始于耶稣基督为大卫后裔的君王，终于耶稣基督为万王之王，信徒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在这个图片里面，大家看见，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赐福，并且呢，也委任他们要治理这所造的地啊。我们经文前面都看到，然后在救赎历史中呢，就来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被神拯救离开埃及啊，神 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神设立以色列为祭司的国度，成为神在地上可见的缩影，对不对？然后旧约就描述了这整个以色列国度在旧约时期他们与神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在自己的败坏中那所最后面临的那个结果，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的应许，那他们可能早已完全的灭亡了，对不对？但神还是因着他的恩典纪念他曾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也纪念他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神始终保留了那剩余的余数，从他们的中间就带出了耶稣基督，要开始整个新约。所以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也就是旧约时代的这一个末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道成的肉体他来到了地上，他被生在这一个律法之下为女子所生他来到地上，而这一位耶稣基督按照新约开始了启示，他就是这位王，他开启了这一个属天属神的国度，并且他也呼召门徒来到他的面前，他用他自己的血去买赎他们，从哪里买赎来？从地上的多人多民多国多方，他买赎他们，使他们脱离罪恶，然后把他们做成国度，把他们做成祭司。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呢，基督呢他就不断在，虽然他复活升天，但透过圣灵的工作，他这基督之灵不断透过圣灵的工作基督之灵就是圣灵，然后不断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对不对？那建立他的教会，而这教会就是神的殿，不过这神的殿在一直不断的建造中，不过在建造神的殿的当中呢，有好多好多小的殿，那小的殿是什么殿？
是我们
我们什么？我们是小的殿，圣灵经哪里说的？就是很多很多小的殿，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是一个小的殿，被称作是圣灵的殿。
圣灵的殿，
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圣灵在每一个你我的身上成为一个神灵在的所在，来施行圣殿的功能。而圣殿在旧约当中最大的功能之一是什么？
神居住，定居在我们里。
对，在定居在你的身体，你身体是圣灵殿。当时犹太人，他们有神的会幕，以色列人有会幕在他们当中。这个会幕除了一般的遮盖、覆盖和引导之外，那要让这一位神在他们当中，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做什么，也就是他们后来守节期当中最大的那一个最重要的那一个日子，那个节期是什么？
赎罪日，
是为了赦罪
啊。
你想想，作为一个圣殿圣灵的殿，你却不懂得赦罪，这是一个何等的讽刺。对不对？为什么要饶恕70个7次？明白吗？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作为圣灵的殿，作为殿宇在地上，一个最大的工作就是饶恕，就是神的赦罪，神的赦罪经由我们。但这也一定也就涵盖了赦免。所以为什么在福音书中，在保罗的教导当中，彼此的饶恕是这么重要的？明白吗？当你作为圣灵殿而没有赦罪的时候，这个殿里面恐怕是没有神啊，至少神不是在这里做主啊。可能就像当时犹太人当中那个希律建的圣殿很宏伟可是没有约柜在里头，只等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两半的时候，才显露出一个没有约柜的圣殿。其实大家都知道，不过幔子盖着没看见也无所谓反正行以如 心里如一，照样在那里献祭，可是神的约柜根本不在里头，只等到耶稣的死把它揭露出来，地上的虚假的圣殿被揭露，天上圣殿的幔子倒是开了，给我们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进入。要忘记咯，神在建造他的圣殿，而我们这每一块活石，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是神灵在的那一个所在。而圣殿在地上最大的功能就是赦罪，赦罪，所以作为神的殿，不要忘记，不要让自己不能饶恕，不能让自己不能饶恕。
是，
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
没有，
我也是最近才慢慢才领会出来的。虽然一直讲这么多，讲这么多。所以感恩啊，神也一直不断透过这一切在拓展我们的眼界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死亡，他开启了这个国度，他也呼召门徒来作为他的学徒学习者。而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现在我们还在这过程中，对不对？只等到有一天基督再来，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作为教会，作为正在被建造成为神居住的所在的这个圣殿呢，哎，完成了。作为耶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的这个心腹终于预备好了。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终于已经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记得主耶稣说什么？我是按着你自己的你的旨意而来，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对不对？这个身体是要作为赎罪的，是不是？所以这也让我们启示录看到耶稣如何在地上借着他肉身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来成就我们的赎罪。在启示录中看见那两个见证人，也就是那两个金灯台，一般很多的学者认为这是整个教会的预表。他们也像他们的主在地上一样传道1260天，也正是主在地上传道了3年半，然后他们的结局也正是像他们的主一样，主在最后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结局也是被杀，而他们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做索多玛，按着又叫做埃及，也正是他们主被杀的地方。教会又重新走过耶稣基督在地上这一段路，当然3天之后耶稣复活升天，不过呢，地上的身体可能多一点时间，3天半被接到天上去，对不对？那换句话说，似乎在神的一个表当中，教会也重新走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以至于神在教会身上的心意得以得到满足，被接到天上，心腹预备好了，圣殿建成了，新耶路撒冷好了，神的帐幕预备全了，在主的时候可以从天而降，以至于神的帐幕可以在人间，对不对？而在这其中，新天新地，耶稣基督选召了学徒们，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很快的过一下。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新约的第一句话。而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暗示着他是这一位在大卫宝座上，旧约所应许神要在他后裔中兴起一位王，坐在这宝座上直到永远。他是亚伯兰的后裔，暗示着他就是在旧约当中神应许亚伯拉罕这位多国的父，万国要因着他的后裔得福。这两句话把旧约神的应许、神的约，一个是亚伯拉罕应许之约，一个大卫平安之约，摆在一起，两句话放在新约第一句话里面。然后这位耶稣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耶稣这个字在旧约就是约书亚，而这约书亚这个字就是神拯救，耶和华拯救。因为为什么取名叫耶稣呢？因为正如同约书亚当时怎么把以色列百姓在摩西之后把以色列百姓带进了迦南神应许之地，这一位耶稣也要将他自己的百姓带进了应许之地，脱离 罪恶的瑕疵，对不对啊？所以他的名字啊，要被称作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注意，以马内利不是我们与神同在，而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用的希腊文 meta， 那个意思就是神随同着我们，不是我们随同着神。啊，所以今天我们地上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以马内利的神他随同我们，对，他知道我们的难处，知道我们所面临的一切。整本马太福音从以马内利开始，从在以马内利结束，以至于马太最后这一句话是什么？我就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啊？所以整个马太福音来说明这一位耶稣他的工作。所以马太福音第二章，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啊？当时希律六王一听，哇，连同着整个耶路撒冷人都不安。那结果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好在他们熟读圣经哈，不像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呵呵，真是值得亏欠哈。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马上就能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怎么样，牧养我以色列。是的，这位君王不是要来辖管，还是要牧养他以色列的民，他要来为他以色列的民来做一个好牧人啊。那所以呢，论到这一位耶稣基督，在启示录最后一卷书谈到，他就是那一位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但是你看到我括号当中这两个希腊文对应出来的字，按照我们现在一般近几十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所翻译根据的希腊文圣经版本，也是联合圣经公会的第四修正版，这里是王权国度 Basileia。 按照钦定本根据他们的 receive text 的版本呢，钦定本把这里翻成，把这里的 Basileios 翻成君王啊，就是两个不同的字，根据这两个版本，但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一位耶稣他把我们做成这个成为，这个字是就是希腊文我们昨天讲到的 poieo 那个字，行出做成，他把我们做成国度，把我们做成祭司，是一个向着他神的祭司啊。第五章九节又重复了这一句话，因为在这里讲到这被杀的羔羊哈，那他曾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然后又把他们 poieo， 又把他们行出做成国度。那钦定本根据的经文是君王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所以耶稣基督是君王，他用自己的血买赎我们，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学徒归于神，他把我们做成国度，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启示录很清楚的。然后甚至到启示录的最终节又再一次的提到这事，在启示录的最终节论到那圣城新耶路撒冷啊，那这个原来在天上属天的耶路撒冷，在约翰二十一章的开始看见啊，这个新天新天新地中，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从天，从神那里，从天又来到了地上。从宝座中有声音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搭帐篷居住在他们中间。他那里又用了搭帐篷居住这个字了啊，我们翻成住在我们中间。原文的意思，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搭帐篷居住在他们当中，他要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啊。那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看见这一个新耶路撒冷来到地上的耶路撒冷，有一道生命河是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底下流出来。以西结那时候，以西结那时候看见了圣殿，他只看见这一个水是从祭坛的南面流出来，但是启示录当中已经把这个启示进入到至圣所的隐秘处，是从神宝座的啊那里流出来的水。而这一河水流出来呢，那这个河呢，这边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而树上的叶子是为了什么？医治万民。 不要忘记，这个万民就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这万民中买赎出来，归给神作为祭司和君王的国度的，对不对？啊，而以至于在这生命树的当中，也就是我们这些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啊，我们记住吗？就像记得吗？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而且什么叶子也不枯干。而今天这生命树上的叶子是为了万民的医治，不是为了我们的医治。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而且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这是启示录整个新约的一开始和结尾，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回到神自己的话语，不要只是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当然我现在不是在讲希伯来书的那一句话真实的意思，我是用一种把它转嫁过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始终就只是停留在新约开始的那段，哦，耶稣基督做王了，他来救我们脱离罪恶了，哦，他是我们的王。我们要离开这一个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那一个最终结的地步是什么？他呼召我们，他买赎我们，不仅仅是要解救我们的罪，而且他要把我们做成国度，做成君王，以致有一天我们负有一个责任与使命，与他要一同作王。因为神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而是交给了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因为神赐给他们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将他所所造的一切都派他管理。我们只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享受的是，哦，耶稣是我的救主，哦，耶稣是我的主，却忘了他救赎我们，这首先救赎我们，并把我们聚集起来建造成为他的圣殿，把我们建造成为他的家。但正如我说的，作为君尊祭司的我们，我们要认识到从旧约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神的帐幕、神的殿的被造不是为了祭司，而是为了整个以色列国，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在这个国中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从来就是一个中保的职分，而不是那一个服侍终极的对象。他的被设立是要在神与人之间来做中保的工作，而这祭司的责任，耶稣基督所领受着麦基洗德的责任是直到永远，不是只等到他再来。而我们在他的面前承受的祭司责任以及君王的身份也是直到永远。而这个君王正像我说的，不是地上你看见的那种君王，而是十字架上神为我们活化在那里的那一位君王，那一位能在受到人间极端的痛苦羞辱但却不为所动，而仍然能向着这位父神说，父啊，你一定要胜了。你看见那位大祭司是怎么为他的子民向神来祈祷。而今天的你我，我们不要说是赦免仇敌，连你的弟兄都赦不了，赦免不了，连你的姐妹、你的同工你都赦免不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整个圣经的终结看见神在你我身上的那个托付和使命。好，我想我们就先暂停在这个地方，主真是来继续的引导我们。
阿门。